迎回到5月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留美绕舌歌手王一凡在宾州州立大学晚会上唱出迟早有一天让美国人叫我们爸爸，引起两位华裔教授表达不安。两个月以后，王一凡针对两位教授再推出歌曲《中国爸爸》，辱骂所谓崇洋媚外、数典忘祖、卖国求荣的汉奸中国人，以及所有向往美国的所谓狗东西。这场《中国爸爸》风波在网上引发大批网友的辩论。王一凡的爱国主义到底有几分真假？对他的歌词表示不安的华裔教授是不是反应过度？网上评论对这件事的两极反应又说明了什么？我们今天再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高新先生来跟我们点评一下，您认为这场这个中国爸爸风波的这个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我想最大的看点呢，外界没有评论到的是这个王一凡自己所说的中国在美国这些大学里的所谓中国学生会的强大和他们举办活动的强大，实际上是中共政权在这儿在美国渗透的势力的强大，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这些地下党活动公开化的一种令人不安的这个情况。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那我觉得最大的看点是王一凡在他的那个《中国爸爸》里把他自个儿骂了，但是他居然不知道，因为他的表演完全是没模仿美国式的嘻哈风格来表演的，而且呢，他采用的是他家乡的四川话。那么，如果他在这个《中国爸爸》里用了这样的一些这个表演风格，而唱词是什么“数典忘祖，崇洋媚外”，这就让人觉得很有反讽意义。就如果他这样的唱词配的是四川金钱版加上四川的乡音，那听着还比较搭调，可他现在用美国式的嘻哈风格，最后加上姿势手势动作完全模仿美国那个非裔美国人的做法，那这个时候也很容易让人产生疑问，他明白他在干什么吗？他骂的是他自己呀。
嗯，好，谢田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从这个事件上呢，就是说你其实美国人民呢，美国社会已经习惯于被骂，你说美国的国旗被烧，美国这个政府和白宫被炸这些东西，我想中国人民可以从中学到的，就是说对此呢，就是说这种谩骂也好，攻击也好，就是一笑了之，耸一耸肩就不在意就好了。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很惊讶于，就是说这些歌手呢对这个港教授呢，只不过简单的说一下他这种说法不是什么特别妥当，他就会有这种强烈的这种反击，这种一种很强烈的仇恨在里边。他们后来骂出的话来说，他并不是简简的就是说就事论事，而是把什么以前什么数典忘祖、叛国、卖国，就是说你这种很强大的那个内心的这种仇恨呢都表达出来。那这个仇恨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显然知道，当然实际上是中共长期在中国民众中宣扬和灌输对西方世界、对自由民主、对正确的信仰、对所有的东西的仇恨呢，这个才是最后真正的原因。
嗯，好，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最大的看点是，就是我的这个四川的同乡的父母呢，把这个儿子送出来了，花了这么6年呢，我估计20-30万的美元呢，也都进去了。最后培养出了一个他自己说的是个瓜娃子，那么是一个就是龟儿子。因为呢，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在想呢，我从中国来到美国留学，那么我6年了拿到了博士学位，而美国呢给了我10几万块钱全奖让我读完博士学位。我想想这种人呢，6年了跑到美国来，那个塞进去了几十万块钱，最后的话呢还没有就是任何的成就，就变成了一个愤怒的一个愤青。那我真是想给他的爸爸妈妈说，你这个儿子把这个送回成都去，给他操一顿，好好的回国走。
好，我们知道这个王一凡后来自己在接受媒体的时候，他宣称，他说他在这个晚会上唱出迟早有一天让美国人叫我们爸爸的时候呢，当时现场的这个中国学生的反应很热烈哈。我想请各位点评一下，你怎么看待这个细节？因为我们知道近年来这个中国学生在美国校园表现的这个激烈的这个爱国主义，已经得到很多美国媒体的这个注意和报道。比如说前两年这个抗议中国学生抗议达赖喇嘛在美国校园演讲。还有就是杜克大学女生毕业演讲赞扬美国的这个清新空气而被这个大规模的这个言论攻击哈。我想从这个事情来看，就是中国学生他这种爱国主义情绪是表现的，或者这种好像有点自我崛起自我霸权的这种做法，会不会进一步伤害这个中国学生的这个形象呢？高新先生，您的看法？
伤害中国学生的形象，就是甚至伤害整体上的海外华人的形象，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这些所有在海外生活的华人，走在路上，没有人知道你是明鑫，也没有人知道我是高鑫，他看脸孔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在外边的，刚才你说到这些表现和他们在外边毫无社会公德的这些表现，对我们这种影响会越来越深，对我们的影响可能会越来越大。他们这一代人出来的越多，对我们海外华人的负面影响越大，这是毫无疑问的。
嗯，陈小龙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美国大学校园里面现在新一代中国学生留学生表现的这种激烈的这个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这情绪？
我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我是从中国年轻人的价值观的形成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我研究过世界各国的价值观调查的民意资料，那么发现一个规律性现象，就是在民意调查当中，民主国家的老百姓通常多数对本国政府持批评态度，而在专制国家，老百姓在民意调查当中往往多数甚至高达90%的人对专制政府持赞扬态度。那么这个里面当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们的价值观本身就是在专制的这个洗脑教育当中形成的，所以这样很自然他们会采取这种观点和立场。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们是在这个自我保护，就是知道在专制条件下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思想自由，所以只能说那些个政府爱听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留学生他们的价值观是在中国从小学到中学逐步形成的，出来以后通常一般人不会再有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他在中国形成的价值观对他在美国的行为会产生很强烈的影响，所以这个价值观的形成本身和中国的洗脑教育有很深的关系。当然对每个具体的学生来讲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家庭背景，然后他所学的专业就业前景，以及他个人在学校里面的这个学业方面的顺利还是不顺利，种种因素都会影响到每个人价值观的变化。但是平均而言，中国留学生的从中国带过来的价值观起着很大的作用。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在美国校园里很多中国留学生有着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一类行为的一个基本背景。
嗯，好的，谢林教授，您怎么看待中国学生在这个美国校园里面表现出的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是这个情绪已经非常强烈，强烈到有点过分，就是有点病态了。但是我想他们是很在意这个中国学生他们自己的形象。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学生会当时好像很快就出来发了声明，说这个歌手呢他不是学生，就是说他们学生会呢对此没关系，不持赞同的态度。那为什么中国学生在美国会有这么强烈的所谓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那个的情感或这种发泄呢？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可能跟刚才小龙先生那个提到的，就是说从那种专制社会出来的学生呢，在美国他会发现呢，这个世界自由世界对他自己对中国对他自己的祖国的这个政治形态政治意识就是说是不认同的，并且发现呢，实际上中国人好像很有钱了，并且我自己也带了很多钱出来留学，大概和我和夏明那时候来的时候我们是带了40块美金来的，他们可能带了40000美金来的。他发现这个用钱也买不到尊严，就是他会有一些非常那个沮丧，可能甚至自卑的一种感觉。还有一点呢，他们知道很清楚，知道很多人绝大部分人可能最后还要回到中国去，他不愿意给中国政府造成个印象。这个领事馆的监控我们主要也到处都在，造成一个他非常亲美，就是所以任何你看比较就是赞同美国的制度的那种发言的一些孩子呢，也就是说马上就被孤立。而大部分人呢，实际上有一种就是说跟中共就是说邀功请赏或者表现自己，就是这种复杂的心理，才造成了他们这种很怪异的行为。
嗯，好的，非常有意思啊！我想也听听夏明先生的这个看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王一凡后来在媒体里面表示，他要辱骂这些这个崇洋媚外的这些汉奸哈，和这些所有向往这个美国东西的这个所谓这些狗东西，骂得非常难听。那么有一些中国的网友注意到，就直接就说这种粗暴的言辞让他们感到很痛快、很泄愤哈。为什么这个不管是在 中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还是说在中国国内的民众，对于这种针对美籍华人或者接受美国价值观或者在美国生活的华人有这样这种深刻的这种排斥感哈？我想作为一个美籍华人，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你觉得这种深刻的这种对立情绪或者是说仇恨哈，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对，根源呢，我觉得从这个具体的案例呢，当然根源有成都的文化的根源，有中国那个就是党宣的这个根源，那么还有在美国这个体系内了，那么这批人呢，他们得不到就是认同了，那么他们的失落了，带来的这个就是自卑后的这个自狂了，那么这些诸多的根源。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人生的一辈子努力了，就是要逃离成都，因为我觉得成都的就是说基本上的这个人呢，四川的人呢，有一种井底之蛙，一种狂妄自大的这种心态了，实际上我觉得是没法忍受，所以我一辈子做的努力，就现在离开了成都了，是现在没有更远的地方了。我无论往东走还是往西走，都会离开我的就是故乡的会更近，所以我现在就选择了目前这个处境。另一方面呢，就说你可以看到了中国的这个体制啊，培养这些人呢，他们呢没有真正是想在西方国家学到真正的东西，那而且呢是基本上是花钱来想镀金，而且美国这种教育体制呢，确实是一种开放型的体制，是一种漏斗型的，那么一沙俱下，什么都可以进来，但是要出去的就很难。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当到美国来留学，花了一大堆钱，结果又出不去的时候了，那么他们呢就受到很大的挫折，所以这种挫折呢，就对在美国成功的华人那么进行谩骂和侮辱。其实他们是内心是渴望了获得这些美国华人的那个获得的成功的，所以他们就会一种心理的满足，把这些美国的这些成功的华人呢作为三等公民，但他就忘了他在中国其实就是一个屁民，那么他有什么资格侮辱就是美国的这三等公民？再说了，美国的这个华人教授如果能够站在他面前，我可以说他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能够站到同样的位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这个就是研究老那个问题的专家这个华裔教授说，我不要跟他多谈，因为小人太多。那么我就想了，对这些人呢，也就是说一个研究脑科学的华裔的科学家都认为了他的脑子了已经坏了，我没药可救了。所以我想引用江泽民说的一句话了，来那个就是告诉这个年轻人呢，就是 you are too naive。Nasty and narrow-minded。
好，我想刚才因为几位嘉宾都评论到就是海外留学生的其实一种自卑的这个情绪哈，但是呢我们又看到他这个歌词里面表达的这种非常狂妄的情绪，就迟早有一天让美国人叫我们爸爸。我觉得就是说这种言论表现出来的就是也是新一代中国人在中国实力崛起以后呢，他的一种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一种霸权心态，一种比较狂妄的心态，就是我们以前落后所以说不上话，那么现在中国强大了，我们可以就是你就要叫我爸爸这种心态。我想听听高新先生你怎么看待这种心态。
如果说五年前很多中国留学生已经在这表露出来了他们的所谓爱国自豪感的话，这种话肯定是说不出来的，就是说还不至于狂妄到这个地步，就是让美总有一天让美国人叫我爸爸。那么我觉得他们今天狂妄的今天这一步能够出来，类似于像总有一天让美国人叫我们爸爸这种狂妄语言，和习近平对他们的煽动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今天没有来得及谈到的就是2025计划实际上是整个30年计划的第一步。30年计划以后，也就是习近平所幻想的啊，到2045年中国彻底称霸世界，无论从制造业还是其他各行各业。那么中国政府的这种宣导，中国政府的这种引导，导致了中国的这个留学生这一代，就是王一凡他们这一代无比狂妄。和再加上刚才就是夏明先生所说的，他们到了美国以后，他们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反而是要用那种所谓背后祖国的强大那种无比狂妄来掩饰他们内心自卑。
嗯，我想陈晓东先生从这个更本质的角度来说，这句话就是迟早要叫美国叫中国爸爸哈，就是说我想让一些美国人包括这两位中国的这个华就是华裔的教授表示不安，就是说大家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是要让这个世界臣服于自己叫自己爸爸呢，还是说未来以公平和道义来赢得人心？我想就是为今天这个中国实力自豪的年轻人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反思呢？那么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啊，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在中国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听所谓的落后要挨打，但那个时候更多人谈到的是落后这个现实。那么 很少有人去想另外一个问题，就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潜台词是强大了，老子要说了算。那么这个强大了就要说了算，实际上是中国这个从政府思维到老百姓思维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共通点。就包括留学生在内，很多青年一代的人也是这样想的，没有说出来。只有王一凡呢，这次作为一个个案，他把这话明白的说出来了，就是如果我能说了算，我是要改变规则，改变一切，什么都得按我的意志来。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里产生了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到底要扮演什么角色。其实在这个背后根深蒂固的是中国古代的所谓大国心态，就中国人不愿意承认的一点，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不管它制度是先进还是落后，都存在一个问题，就中国是不是该和周围的不大的国家或者小国平起平坐，平等对待，然后大家共同遵守国际公认的规则。比方知识产权，比方贸易上的公平等等等等。实际上在中国的这个统治哲学以及宣传洗脑当中，始终灌输的一个潜台词的东西没有说出来的，那就我现在不能说了算，是因为我不够强大，我的拳头不够硬。这其实是江湖这个帮派的思维，那就是我们帮大了以后，我们拳头硬了以后，哪个不怕我。
对，好，谢田教授您的看法。
首先呢，就是说这个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啊，那种极度狂妄的人呢，实际上这个所反映中，所以反映出来呢，其实恰恰是他内心的那个极度的自卑。就是说他越是自卑心越强的人呢，他实际上反映出来的好像是越非常强硬，非常自豪。这个实际上我们的心理学上早就有这种说法。还有一个我们看他这个讲就很可笑的一个，就是说叫美国人叫我们爸爸这个。我就想到这个实际上跟中国人那个国骂有关系，你看中国人那个国骂嘛，对吧？我不能重复这个了，就是你在
把你的父母都牵扯进来的，对。
对，不，这中国的国骂那个话那个背后呢，就是还是我做你的爸爸。
对，
就是所以叫我每个他是叫美国人叫我爸爸，实际上是把那种中国著名的国骂呢，用另一个方式表达了出来，对吧？这个实际上也是这个中共的心态。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像在广告学中经常讲，就是我们广告体现的是社会呢，还是社会体现的广告这种，就是说广告那些用语啊，广告那些 TV commercial 之类的。那这个实际上这个歌手是唱出来呢，也是这个中国，实际上是中国中共政府和很多中国人这个心声。中国人希望呢强大，希望被承认，并且呢很那个非常的那个很夸大，很那个。动不动把一取了一点点什么东西呢，就开始让全世界知道，很在意的宣传呢，我们是不是世界第一了？比方说中国做了什么件事情，是不是美国要发抖了？你看中国的媒体上叫美国发抖、美国震惊，或什么中国是最大赢家，其实这全都是从同一个就是说自大狂妄，就是说偏执性的自大狂妄这个心理来体现出来的。实际上也是因为这个。因为这样，所以他才一定要需要别人承认他，需要别人承认他是强大了，是富强了，或他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但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中国是一个非常的一个专制落后，一个就是说封闭的一个就是畸形的国家。这个实际上当然是归结到最后，实际上就是一个共产党的一个政权的问题。所以实际上是一个中共那个专制政权导致了中国人的这种那个畸形的那个心理。
好的，夏明教授
补充一句啊，
就是
我补充一句，就是为了迎合习近平，那么央视呢出来了一个叫做厉害了我的国，现在已经被禁播了。中国的嘻哈文化现在也被禁止了。王一凡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唱出了所谓的让美总有一天让美国叫我的爸爸，其实他们是一致。
好，夏明教授。
对我想作为在中国呢做过就是教育工作者，在美国呢那个也一直从事教育的那个人呢来说呢，我想对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呢那么提一点就是建议。 第一个到了美国了，美国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国家，那你就不要就是说老是跟中国学生呢一起抱团，什么参加什么中国学生会的活动。我觉得应该拥抱这个就是开放性的社会，让自己呢就是去那个学习这个国家能够给你提供的中国没法提供的东西。另外呢，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国家，当你在人格的平等上面呢跟美国人去竞争，用你的品格、用你的才华、用你的创造力去超过他们的时候，那么我相信呢你会得到他们更多的尊敬和佩服的。而所有的这些在美国大学里面能够任教的中国的这些背景的学者了，其实他们就正好在是为华人、为中国人呢，其实就在争光。那么最后一个呢，那我觉得呢，就说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如果在美国，那如果你就是没办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那么让自己的愤怒呢，那么逐渐呢就去变成伤人的东西了，最后呢就会成就自己了，让自己变成最终的自毁。我觉得这是很多中国人，包括很多中国人最后去杀教授或者去杀同学，那么悲剧的一个主要的根源。那么我希望每个中国人呢，每个中国留学生呢，在精神上呢，应该关注自己的精神健康。最后呢，我觉得呢，对这些孩子了，尤其像王一凡这样的孩子了，我真是觉得如果认为中国的专制体制还有任何一点点价值的话呢，恰好是这种专制体制正好是适合这样的人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要为中国的专制体制唱一个赞歌的话，我就说这种体制正好是适用于王一帆这种人呢，回到这种体制他就会知道了他的处境呢不会比周永康四川能够最高权威的这个家族呢，他的这个儿子的处境会更好。
嗯，好的，因为最后只有不到一分钟时间，我就念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姓李的网友朋友，他说呢，王一凡是在美国享受着自由，却维护着专制。一位叫 Joseph 杨的观众朋友，他说天天教导中国人爱国的公仆们，早就把财产转移到美国去了，他们的儿子孙子都已经是美国人。还有一位叫李三千的观众朋友，他说美国最忌讳的就是这种身心分离的人，身体移民美国，心却在中国。他说这样的人格分裂了，迟早还会导致出现排华法案。另外一位叫娜娜米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这个王一凡就像那个在美国设立党支部的人一样，就是被中共洗脑的充满民族主义的愚民，价值观已经被中共扭曲，其实他对于自己的情况，对于真实的世界一无所知。还有一位叫张川的一位朋友，他说专制独裁集权中国的洗脑教育变得极度自卑又极度自大，然后幼稚无知，缺乏理性。好，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到这儿就要结束我们的焦点对话的讨论了。感谢夏明教授、谢田教授、程晓农先生和高新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